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而风还是一直舒服安稳的逆着吹。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面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 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的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的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里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读过世界新闻，你知道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正在接受逼迫。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手、口和脚，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逼迫，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徒不以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怪，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需要这样吗？今天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被赶走、被打、被杀，一个残酷圣战的民兵，就是叫做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ISIS， 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已经把许多基督徒从他们多年所居住的家园赶走， ISIS 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送到旷野，甚至于把他们送到死地，漂流的漂流，饿死的饿死，被暗杀的被暗杀。不但有很多基督徒，连一些回教徒也被 ISIS 迫害。那些残酷圣战民兵的行为很残忍可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歪了，他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他们不懂爱是什么，他们不懂真理是什么，他们违背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真神，他们不能获得神的喜悦。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名，但是他们错了，神不会称赞他们，神只会审判他们。奇怪的是，天上的神还是爱这些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人，神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归正，基督徒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得救。连受逼迫的基督徒也为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兵们祷告，希望他们会明白真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获得永生。如果您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个图案，也就是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字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他们的那个民兵把这个字母啊，这个字画在基督徒的家里，好让他们的同胞们知道基督徒住在这里。本来画这个字在他们的家里呢，就是给这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压力，使得他们离家出走，否则他们会受到迫害。所以把这个字画在他们家的外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恨你们。但是不料，基督徒和世界上的很多的网站朋友，就是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朋友，支持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字当作是一个荣誉记号，所以这个字就变成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回教徒国家，我们支持他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高兴的把这个字 当作记号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宣布说我们也支持这些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勇气。愿神赐福给全世界上所有爱慕真理的人，愿所有人都能够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www.smzg.org。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 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必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哈。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九篇。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位听众朋友，耶稣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有的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有的是自己从小就是被父母骂大的，也习惯性的照样对待自己的儿女。下面我们来听听在美国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观察餐馆业的孩子们在成长中从父母方面来的一些压力、挫折和问题。
小孩子读书了，上小学、初中了，父母整天同他们讲，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每天12个小时，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医生，我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你要有出息，今后做医生做律师，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我们也退休了。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如果成绩不好，他就父母就要骂他。现在那些小孩子都会比较，我穿什么名牌的球鞋，人家讲你家里面开饭店的、餐馆的，赚很多钱的，你这么这个球鞋不是名牌的怎么样？所以他也想到同父母去要钱买个名牌的穿。那么父母就讲，你看我今天这样辛苦，我炒一个菜如果赚1块的话，你买上球鞋100块，我要炒多少的菜才能买给你啊？有的时候要买玩具，因为这个电视上面广告太多了，这个引诱他们要买这个玩具啊，他不买还怎么样？因为从餐馆的那个每天的收入很多有现金的，很多他们来不及放银行的话就放在家里面。小孩子有时看到了，有的时就是偷偷的拿一点，因为父母也不知道，钱放那边也没去点他，他拿了一点自己去买玩具，买了玩具就在那边玩了，看到父母来了他可以把他藏起来了。所以这样对这个小孩子实际上是犯罪在里面了，他这样一步一步造成他需要什么东西父母不给，我有一次拿了成功了，他后来有几次就这样做了。当父母发生这个事情了，反而不是劝他，反而是更严厉的对他。这样当时父母讲，你这样下去抢银行，你去坐牢，你怎么样我都不管，就是还去再去跟着刺激他了。小孩子认为，这是我当初从小你没有啊给我好好的管完了，对不对啊？或者每个月有点零用钱的话，那我可以接起来买我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对他们父母来讲起，怎么会我对你这样好，有吃有住，是不是经常买新衣服给你，过年都过节都给你红包怎么样，而且给他那个红包都不能他自己用了，就讲你这个钱要放那边，你今后要读大学用了，所以他不能去买玩具了，红包人家给了转过去，他又转到父母手里面去了，父母讲我从你银行存起来，所以他等于没有，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同他们讲，我说既然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没办法去读书学英文，但是下一代让他们好好读书。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些美国餐馆中长大的孩子面对的共同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您的孩子面临的压力、挫折和问题，回家之后您是如何疏导帮助的呢？我们怎么样避免惹孩子的气呢？这些养育儿女的智慧都在神赐的圣经里，我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丈夫照顾者日，每年6月的第3个星期天，不仅是父亲节，也是丈夫照顾者日。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丈夫 Ken 他没能当上父亲，但他却是位照顾者，我要向他致敬。在肯多田与我结婚前，他或许没预料到 将会经历到什么样的生活境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已知道我是个四肢瘫痪者，并且他也看到过我的朋友们是如何帮助我的生活起居的。可是我告诉你，在当初我们俩都没能意识到，像我这样严重残疾者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情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天真地开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在磨合初期，我们俩都失去了耐性，几乎想要放弃了。就算在我的女性朋友帮助下，有很多次 Ken 还是觉得他实在无法负荷这些周而复始的日常工作了。多数人都不清楚，光是照顾我早上起床就已经是件大工程，每回都得花上两个小时来完成例行的工作，这包括有运动锻炼、卧床洗澡、上厕所、装上尿袋、穿弹力长袜、束上紧胸衣并穿好衣服、让我坐上轮椅、刷牙、洗脸、化妆、梳头等等，更不用说还有早餐了。到了晚上，同样的事需要反过来再做一次，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几乎相同的事情不断重复着。现在你能理解我的丈夫 Ken 为什么会这么累了吧？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婚姻得以持续下去，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Ken 发现了一些护理的秘密。如果你问他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无时无刻都需要耶稣，完全倚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时刻都要如此，如同呼吸一样。事实上 Ken 照顾我的时候，他不断提醒着自己，他所做的都是做给主耶稣的。这也就是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节经文同样也提醒着每个照顾者，当 Ken 专注于耶稣基督时，照顾我的工作虽然是身体感到疲累，但是心里却是轻松喜乐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做给主耶稣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也指明了这一事实。耶稣说过，如果我们给饥饿的人吃，给口渴的人喝，给有需要的人穿衣服，做这些都是因为主的缘故。这不就是 Ken 为我所做的写照吗？为我吃喝，给我穿衣服，因为我正是个四肢瘫痪的人。要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还有哪些其他秘诀呢？其实很简单，残疾人并不是敌人，当然我也不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撒旦。 Ken 总是说他和我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征战中，撒旦魔鬼已经痛恨在基督里的婚姻。如果妻子或丈夫患有残疾，撒旦以为他自己已经占了上风，其实他是大错特错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向我们保证说，当我们软弱时，上帝的能力会覆盖庇护我们。我感谢上帝 Ken 记住了这一点。愿 Ken 的经历能启发那些照顾配偶的朋友们，使他们的心灵靠着耶稣能重新得力。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破坏家庭就是破坏社会。但是今天不少人轻视家庭，认为家庭不必是永久性的，他们认为家庭好像一次性的碗筷一样，当你吃完一餐饭以后把它扔掉， 那么他们认为，当你与配偶发生冲突以后，把它扔掉好了，换新的好了。因此，不少人认为离婚就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好方法。这个想法错了。为什么有人要离婚呢？原因之一是性格不合。性格不合是什么呢？性格不合的人怎么会结婚呢？就好像两块磁铁负极会吸引正极一样，有时候性格不同的人也会彼此被吸引。比方说张三李四，张三和李四谈恋爱的时候，张女士很喜欢李先生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不喜欢说话，但是他很会做决定，所以李四说一句就算一句。李先生呢，因为他很安静，他对张女士说话不停的嘴巴很有好奇心，觉得很新鲜，很有趣。请注意，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不同性格当作吸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问题是，他们结了婚没有多久以后，张女士向李先生要求离婚，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又很顽固，他不但不说话，他一旦做了决定，不肯改变他的想法。李先生呢？李四对张三的好奇已经变成挫折，他想着一个女人怎么会说那么多话，这个女孩子的嘴巴没有门栓，没有电流可以断开，没有开关似的，只有开没有关，所以两个人都受不了对方，所以两个人要离婚。真可惜，本来吸引张小姐要她爱上李先生的，已经变成她申请离婚的因素。原来让李先生觉得张小姐的性格那么好玩，那么可爱、新鲜、有趣，就变成他们离婚的理由之一。李先生和张女士性格不合，所以要离婚。我请他们慢一点吧，不必那么快做决定要离婚。他们的婚姻有救，怎么样才可以挽回他们的婚姻呢？最好，这两位要学习沟通，学会彼此原谅，学习体贴对方。就如拍拍手，为人加油，为人鼓掌需要两只手一样，就好像用一根筷子不能吃饱饭一样。沟通需要两个人，沟通不是单行道，沟通需要两个人谈话，两个人聆听，两个人交换意见。夫妻二位不但要用嘴巴说，也要用耳朵听，还要用大脑以及心理思考对方的话。如果您和配偶性格不合，请让我劝你二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地谈话，以沟通为目标，以理解对方为理想，以理解对方的立场和他内心深处的需要为标准。李先生不爱说话，但是他太太需要他说话。李先生，我请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不能多说几句话吗？张三女士，请问你是否能够不讲那么多话呢？ 你讲话能不能选丈夫有兴趣的一些话题呢？为了吸引丈夫与你沟通，两位，我在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们能坐下来，面对面，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说说谈谈吗？性格不合这个问题，两个人都需要努力，才能够建造一个桥梁，解决这个隔阂。圣经告诉我们说，回答温和，使怒消退。箴言十五章。圣经又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第五章。圣经也劝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第一章。圣经的训诲包括一些非常好的心理学的知识，譬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假使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见他，指出他的错误，只是要在他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做。假如他听了你的劝告，你便赢得了你的弟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把这句话应用在丈夫妻子的关系上吧，意思是夫妻二位要沟通谈话，他们要把心里的事情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讲出来，让对方明白他内心深处。对方要以爱配偶的心专心的听，以爱家庭的心思考对方所说的话。我请您不要那么快离婚，请多花一些时间和力量挽救你的婚姻，你的家。愿神赐力量给你。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ow wonderful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ns, and filled with his fullness divine.I sing in my rapture, oh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Redeemer as min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